也是阶级转佛。那么这种境界是不同啊。那么二谛菩萨呀，他是属于此界，就是界波罗蜜的正上，所以我们这一部梵文经呢，也正是谈到这个界横，也就是二谛菩萨所界的法门。虽然是二谛菩萨所界的法门呢，但是这二谛菩萨呀，他就具足地地的功德，因为每一地呢都具足十地的功德，不但二地居住这个十地功德，初地、三地、四地、五地，地地都居住这个十地的功德。所以这是以这个此经与梵王经有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在这个教理判断这个教理方面呢，却是与华严经同步同一部类，都是属于儒教啊，都是属于这个顿教，属于这个儒位。那么这是我们把这个五重学义啊，大概的嘛是把它说完了。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啊，在这个帖面正上有，那么这里没有啊，我们也把这个翻译的人呢也大概的说一说。这个翻译的人是谁呢？是姚钦三藏法师杰摩罗什译，在前面那个正文上有啊，姚钦三藏杰摩罗什法师翻译。那么这一部梵文经是他翻译的，那么我们也要把它来介绍介绍。这个姚钦两个字啊，这是建立国家的名称啊。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呢，也就指出翻译这一部梵王经的时代。那么这一部梵王经是哪一个时代翻译出来的呢？就是在姚钦那个时候。因为古来这个国家的名称呀是各个不同，所以就把这个姚钦两个字把它标出来，就指明是哪一朝代所翻译的。这个姚字呢，就是这个秦国国王他这个姓啊，他就姓姚。这个秦呢是一个是地址，就是他借读的这个地方。那么古来呀，成为这个西京长安。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属于这个陕西的省会啊。古来嘛就是西京长安，现在嘛就是陕西省。那么古人呀就称这个陕西省叫做秦国，但是这个秦朝呢有前秦后秦的不同。这个秦国啊，原本是属于晋朝的十六个国家之一，在西晋怀帝的时候啊，有一个匠人叫做姚义忠，他受到这个晋王之封，成为格陵公。后来他这个死了之后呀，就让给他这个第五子叫做姚让。这个姚让呢不久就比这个前秦这个大臣，有一个大臣嘛叫做傅介，就比他说傻了。那么傅介呢自己嘛就成为这个秦王。可是这个姚义忠第二十四子啊叫做姚昌，他就假的投降到傅介。后来嘛，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又把这个傅介呢而杀死了。他自己呢，给这个国家的名号呢，儿子啊叫做姚兴。那么这个姚兴时代所翻译的这一部梵王经，所以嘛就成为姚钦啊。这个三藏是就是指的这个经理论三藏。那么这个法师成为这个三藏法师呢，正是说明这个法师的这个达学这两种的这个业。那么杰摩罗什法师的达业，他是这个七佛以来啊翻译经典之师，那么他这个学业呢精通三藏，所以是达学皆有啊。又者呢，这个三藏呢，如果自己修行，这一三藏啊，经理论三藏为我们的师父， 如果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呢，就以这个三藏这个教理啊来教化众生，自己修持也是以此三藏，教化他人也是以此三藏，所以叫做三藏法师。那么这个三藏的意思呢，我们大概也来说一说啊。这个三藏呢，就经理论。这个经呢，学以这个定学，就是禅，它能够包含这个禅定的学问。这个经里边说明的是什么道理呢？这个经里边所讲的就是我们一心常住法身之理，这是讲这个道理，这是讲这个一心的道理。所以经的这种除了心之外呀，是无法可讲，没有话可讲，就是讲我们这个心性的道理。所以叫这个十法界的本性所照，万法的本事所变。那么经典里面都是讲这种道理。那么这个禅定呢，就以心而为体，所以说这个经取定晓。那么以这个禅定的功夫呢，也可以杀野隐的散乱之心，归于这个一心正受，也就是属于定学。立解界限经理论啊，这个立呢，它能够包含所有这个戒律的这个学问。这个戒律呢，它就是调制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在这个日用之中，行住坐卧之间，相对任何的一个境界，我们要知一切恶，要着一切善。知恶，对于境界知一切恶，这个就叫做律戒；对于任何一个境界要修一切善法，这就是十善法戒。那么知持执着日持呢，知持就是十律戒，着持就是十善法戒。那么这个执着二持呢，就是属于自利，成就我们自利的功德。我们再以这个自利乃至知恶着善来教化其他的众生，也让他们的知恶着善，这就是呀善众生戒，这就是教化众生。所以这个律去介绍呢，包含我们这个三律戒、三善法戒、三众生戒。三律、三善法这是属于自修，三众生戒呢这是属于利他。那么自利是利他，其戒记住。这个论觉慧学，这个论觉呢，可以包含这个智慧的学问，就如同啊，我们以这个正当的理论来教解这个学徒，辨别这个是非。所以这个论呢，能取这个智慧的学问，或者呢，我们大家呀、聚会在一起，彼此呢来讨论经典之中这个内容，或者以三律这个宾主分析问答，那么把这个经典之中这个是非邪正我们闹清楚了，那么这个经典之中这个理呢、道理呢，也自然就把它显化出来了。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没有智慧呀、那么你就不能够得得到。因此呢，这个论觉慧学是包含这个智慧一类的学问。你看那个唯识论呢，这个起信论呢，大智度论呢，它都是谈论这个其中这个理论，要让你辨别明白是非，这个认识这个邪正。所以论是这个论觉慧学，但是在这个那么这三藏呢，只是属于偏圣的这一方面来讲。其实这个经典之中呢，也谈到这个戒学，也谈到慧学；论典之中呢，也谈到戒学与定学；那么律典之中呢，也谈到定学与慧学。你好像，什么吧？以戒着宰，以定绑宰， 以会杀罪，其实戒定慧是经理论，戒定慧三五六学呢，就是对治我们这个烦恼，烦恼不起生死之了了。所以这个以戒抓罪，用以定绑罪，用慧杀罪，这个三五六学的功能呀，是对治我们的烦恼，那是缺一不可。不是像普通一般的讲样，我只修这个禅定而不持戒，所以那个要是不是持戒生，不是有戒升起的禅定是属于晚定，不是有持戒而升起的智慧就是属于邪慧。所以佛说有戒而生定，有定而发慧，那是是绝对正确的理论。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解释法师两个字。这个法师指邀请三藏法师，这个法师呢就是指鸠摩罗什，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既然成为法师，表示他不是学人，不是在家人，他是一个出家的比丘，弘扬佛法之师。那么讲到这里讲一个传说这个故事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姚行呀，他是一个皇帝，那么他看到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呀这么大的智慧，他就想呀让他娶一个妻子，是生这么一个有智慧的后代。那么这是皇帝的命令呀，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也不能够拒绝。可是就有这种情形呀，那么这个坐下的大众啊就纷纷的议论，那么既然是鸠摩罗什法师弘扬佛法，怎么能够娶妻子呢？可是有一天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就在这个大桌上讲经的时候拿了一把这个绣花针，那个绣花针很小的，他就用把它吞到这个口里边去，然后呢这个绣花针呢在这个毛孔之中呀而射出来。那么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呢，鸠摩罗什法师呀就警告这个大众。那么他怎么说呢？就说你如果能够吞得针呢就可以娶得妻，你不吞不得针呢就不可以娶妻。那么由此呢这个议论纷纷的这种是非呢，那就是顿然的止息了。那么也就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呀，他的这个根本来源，那完全是大菩萨示现。我们凡夫众生呀，不能够吃量他的境界。那么这也是呀，他的警告这个议论纷纷的大众，说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本质不可思议。那么这有这么一段的故事啊，这是这个传说的了。那么其次我们再来解释这个鸠摩罗什，这个鸠摩罗什呢是属于梵语，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呢叫做统寿。为什么叫做统寿呢？表示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在童年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祈的，有这个老年人的这种德行，小孩子就有年纪老，就老人的德行啊，所以嘛叫做统寿。那么他呢是属于这个贤侄观，是印度人呢，他的父亲呢叫做鸠摩罗耶，母亲呢是叫做奇婆啊。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在童年的时候啊，他的智慧辩才呢就超过一般人。他这个七岁的时候就出来讲，出家之后呢日诵切记，他在一日之中啊能够诵这个一切个这个偈颂。那么由此可以晓得他这个聪明记忆之力强啊，那么是可见一斑了。那么鸠摩罗什法师有一天呢，随着他的母亲呀到在这个寺庙之中来礼佛，那么走到这个佛殿的前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鼎，那么他这个六七岁小孩子们好玩，他就把这个大鼎呀双手的举起来，可是举起来之后啊，他心里面就这么 一想，这我一个小孩怎么能够举这么大的饼呢？他心里面一想，马上呀、啊，这个力呀、啊、就不开，就不胜任了，就举不动了。那么也就因此呢，他就开悟啊，这个万法唯心的道理，就是说他没有起分别心一起，这个很大的一个顶他可以举起来，但是这个分别心一起呢，啊，马上就这个力量就不够了。所以他就在这种境界之下，能够开悟这个万法唯心的道理。那么在这个后来啊，他就到这个印度啊，嘎过去这个读书学习啊。那么一直到这个姚兴弘十三年才来到我们中国。那么他来到中国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这个西明月呀、西明阁、逍遥月呀等等住处，在那个居住。那么住在这什么寺呢？就是翻译这个经典，一共翻译了有五十多部啊。尤其是啊，对于这个三论中这个大智度论，这个三论中这个性空学的这种道理啊，那是谈论的很多。所以这个觉摩罗什法师对于我们中国的佛教啊，那是影响是很大，贡献的呢也是特别的多。当时这个圣照法师啊就赞叹讲了，说是这个法故重振于野佛，凡轮再转于北天，这就是圣照法师赞叹罗什法师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啊，觉摩罗什法师他这个坐下呀很是兴盛，由于这个姚兴啊，他对这个儒释二道啊是特别的尊重，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俊秀的人才呢全部都来在这个觉摩罗什法师的座下，来帮助这个觉摩罗什法师啊翻译这个经典论典以及这个律典啊。那么又得了这个觉摩罗什法师啊，他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字语言呢也特别的熟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过去啊是这个七佛以来都是翻译这个经典之师，那么所以他在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呢比较一个过去生中啊都翻译过，所以啊那么对这个中国的语言文字呢就是很容易的就会学习到，而且精通。因此啊，这个觉摩罗什法师啊，他翻译这个经典呢，我们中国人、啊、特别的欢喜读啊、哦。那么这部《梵王经》呢，是这个觉摩罗什法师最后翻译出来的。那么翻译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长安的草堂寺。因为这个觉摩罗什法师啊，他持这个菩萨戒呀、啊，特别的敬业。在印度那个时候啊，他就把这个《梵王经》背的是很熟，因此嘛，他就是专门呀、啊、持这个菩萨戒。那么这一部《梵王经》心地品呢，也是专门说明这个持菩萨戒的这个戒相。所以当时啊，这个印度人呢、啊，僧人凡是持菩萨戒呢，没有哪一个人呀、啊。不背，这都是把这个十种四十八经的戒相啊全部把它背过来。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这个沙门也这个慧勇道祥等一共有的地方说是八百余人，也有的地方说叫做三百余人。那么就请这个觉摩罗什法师啊翻译这个梵王经，也就跟这个觉摩罗什法师来受这个菩萨戒。受完菩萨戒之后，觉摩罗什法师就是用这个口诵把这个梵文把它诵出来，然后才把它译成我们的中文。那么慧勇法师呢，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抄录了一部作为我们半月诵戒的这个标准，因此呢一直要流通到现在。所以嘛，就叫做这个姚钦三藏觉摩罗什法师觉摩罗什译，这个译呢是把这个梵文译成我们这个中文，这叫做译。那么又在呢这个传说这个真谛三藏法师啊， 那个时候他想要把这个全部的这个菩萨礼章要这个翻译到这个我国来，可是他在印度啊讲这个梵文本就是装到这个船上的时候啊，这个船就要沉没，那么搬下其他的东西来呀、啊，这个船仍然不能浮起，唯有把这个菩萨礼帐搬下来之后啊，那么这个船才能浮起来呀、啊，才能够往前走。那么这个真谛大师就叹息啊，这是这个菩萨帐呢，汉土无也，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把这个菩萨礼帐把它翻到我们中国来，这个汉土的众生呀，与这个菩萨礼帐没有缘。那么又接呢，在这个传说是这个昙武伽尊者呢来到我国之后，那么由我国的这个沙门法净法师等，那么就请这个昙武伽尊者呢给他受这个菩萨戒，并请昙武伽尊者翻译这个菩萨的戒本。可是昙武伽尊者呢对于法净这个比丘啊等他们就对他们讲了，说是起不知人呢性多狡猾，又没有什么刚果，那么怎么能够受菩萨戒呢？那么法净比丘等啊苦苦的要求，那么他也不依他受。后来这个法净比丘啊以他的同伴，就以这个恳切自诚心呀，在这个佛像前呢自誓来受这个菩萨戒。他起码是求受菩萨戒，就达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由于他们这个精诚的所感，那么刚刚呀、啊、这个求了七天之后，那么就感到这个弥勒菩萨呀来给他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之后，那弥勒菩萨就给他送出这个菩萨戒的戒本。那么他们醒了之后啊，还很清楚的能够记忆啊弥勒菩萨给他们送出这个菩萨戒的戒本来，由此嘛，他们就来看，就来借这个昙武伽尊者。那么昙武伽尊者远远的看到他们一来呀、啊，那么他们这个相貌啊都完全改变了。因此嘛，那个昙武伽尊者就说到：“哦，汉土也有人也，说汉土啊也能够有人受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惜等待这个法净比丘堂的要求，那么他就自己啊自动的把这个菩萨戒门就翻译出来了。那么他把这个翻译出来这个菩萨戒本呢，刚好和这个法净比丘堂呀、啊、他们听到弥勒佛跟他们所说这个菩萨戒本呢完全是一样。那么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呀、啊、这菩萨地持戒本，那么在这个藏经之中呢叫做这个菩萨地持经。其实呢这一部这个这个菩萨戒本呢可能就是那个一切菩萨戒本这个不同的翻译啊、嗯、那么和这个一切菩萨戒本呢很多地方相同的，那么很少的地方不相同，所以很可能呀是这个一切戒本啊这个不同人的翻译，所以他这个出入呢就比较有这个小小的不同。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呀把这个菩萨戒本翻译过来的这个情形啊。那么又在呢在这个在家菩萨戒本之中啊，它具有这个梵王经的十条重戒之中的前六条。那么一切戒本之中呢，它具有这个梵王经十条重戒之中的后四条，如果把这两部戒本合起来呢，正是梵王经的、啊、十条重戒。其实呀、啊，这也就是佛呀、啊、相对不同之己，是个别而说，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己意的不同，佛不推对这个不同的己意嘛是个别而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什么意义啊、嗯，那么这是我们把这个翻译的人呢也大概的说了一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把这个课文，把这个经文把它打在这个课文啊、嗯、 029这个课本，你看这个发起分第这个二正是法门分分为三科，看这个文啊、哦，三流通意识分，这第一是法起分，第二正是法门分，第三是流通意识分。那么这一个我一大师这个课文呢，它是上下两卷的文啊、哦。那么再看这个下边也，这个是正是法门分中。这个就是中间那一个正是法门分中啊，又分为两科，除色诺说心地法，二释迦学菩萨戒。这个第这个第一，卢舍诺佛说这个心地法，这是属于上卷的文啊。第二，释迦如来啊学说菩萨戒，那么这一科其实属于下卷的文。那么现今呢，是《梵王经》菩萨戒本呢，其属于这个第二一课《释迦学菩萨戒》，这属于这一课了。前边那个就不谈了。那么在这一课之中，也属于丙课，丙课也是属于次第二课《释迦学菩萨戒》这一课呢，又分为三课，除叙说叙除叙说戒也有。二列众情界相，三劝大众奉行，这一共有这么三科。那么这三科之中呢，其实第一科呢就是呀、啊、此经的序分，第二一科呢就是列出这个陈列出众十众四十八情的界相，这正是属于正中分，第三一科劝大众奉行，这正是属于流通分。那么再来看这个丁科，除叙说戒叙这个说戒也有，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除伏羲垂迹传法，二正明树下取法。那么看这个五科，除伏羲垂迹传法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除长行而寄送。看这个四科，第一科除长行又分为两科，除正须即复弘法，而方明以戒摄生。那么这一科呢，正是这个正是即复弘法这一科啊、哦。那么我们这个下节的经文呢，我们这次讲这个梵王经呢，它是单单讲这个下节，而不讲这个上节啊、哦，因为这个古代呢。他都是解释这个下卷，而不解释这个上卷。不过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啊，好像偶一大师啊，他在这个上下的两卷共同来解释。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他翻译出这一部《梵王经》来的时候啊，他就告诉这个慧勇法师等呀，他们认文的人，他说你们呢，对这个上一卷的认文呢，不要随便的认文。为什么呢？恐怕失去啊佛所说的这个意义，因此古代很少解释这个上句。那么我们这次解释呢，也就是不解释这个上句，单单是解释这个下句。但是这个下一句呢，有什么地方会开始呢？那么这也是呀、啊，各有各说不同的地方。哦，你就是古代说吧，就如唐朝的这个圣状法师，宋朝的这个慧隐法师，明朝的这个寂广法师，那么清朝的这个德义法师等，他们说这个下句呢，是请这个尔时卢舍诺佛为其大众了解八切恒河沙不可说法门心地论，那为在这个地方开始为下句。但是呢，在这个隋朝的智者大师。唐朝的这个法藏大师、明矿大师，还有这个义气大师，那么他们说这个下界从什么地方呢？就从这个我今卢舍诺方坐莲花台等这个句颂这个开始为下界，就是这个颂文开始为下界的。但是在这个明朝的止息大师、就饶毅大师，还有这个清朝的弘赞大师。他们的注解呢，就从这一段， 而是释迦牟尼佛穷处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如等，那么这一段呢为下一卷的开始。那么现在我们既然是依照这个偶一大师这个梵文合注，所以我们呢也就根据这一段呢为下一卷这个梵文经的开始。又者呢，这个一切经的集中啊，皆有这个序正流通的三分，但是这一部经，它是一共呢有这个112卷，有的地方说120卷啊。那么我们要根据罗毅大师这个112卷，有这个61品。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菩萨心地品呢，只是61品中第10品，只是一品。那么在这一品之中呢，还分为上下的2卷。那么我们现在解释也只解释这个下卷。那么至于全部的这个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当然我们看不到，因为它是在这个全部的这个经文之中才有。就如同这个正信系的六种成就、法起系的一个缘起，完全都在这个全部经文之中。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是解释这个10种48情的界相，但是这10种48情的界相，按照偶一大师他的意义呢，也记住这个虚正流通这3种的意义。虽然这个文字不记住，但是意思呢也记住。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丙，赤色菩萨，赤色释迦学说菩萨戒，这分为3。第一，虚说戒也有；第二，列众情戒相；第3，学大众奉行。这3课呢，其实就是这个下卷的这个虚分，虚正流通分。虚说戒也有，就是下卷的这个虚分。这个列成列出这个10种48情的戒相，这就是属于正中分。然后呢，劝大众呀，奉行就如法手持这个10种48情的戒相呢，那就是属于流通分的。那么这个虽然在这个没有看到3课之本，但是3课的意义呢，仍然是具足存在。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那么从明天起呢，我们就开始要解释这个正文。乡下文昌复以来日。
不是三宝经，菩萨三地品，而是释迦牟尼佛穷处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若天王公种说母受化经已，下生乃野猪体，假意罗国母名莫野，父子白净无名系的7岁出家，30成道，后为释迦牟尼佛以极灭道场做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手作提王宫，其中次第是诸处所说，十分专注大梵天王网络场，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意义世界各转不同，皆以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如今来自世界8千梵，为持所破世界作金刚华光王座，乃至摩西手罗铁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了开心地法门经。那么这是属于这个长行之中啊，第一课除正说极佛弘法，也就是如来啊这个正式的叙说前十家，这前十家中之一为之极佛弘法呢， 这是红泉毗卢遮那所说的三句境界的戒法。那么第二个呢，才是光明以戒杀生，现在是第一课啊。那么在这个尔时释迦牟尼佛这一段文集中啊，虽然没有这个六成就之文，但是呢有这个六种成就的意义。你就好像这个尔时两个字呢，就是属于十成就，释迦牟尼佛这就是属于主成就，这个铁网拱中这就是属于初成就。那么在拱界之内呢，有这个听法的大众，这是属于众成就。那么既然有听法的大众，也就有了这个闻成就。那么佛说说法没有不可以相信的，那么这也就是属于信成就。所以在这一段文中啊，虽然没有六种成就之文，但是呢有这六种成就的这个意义。这个尔时两个字指的什么时间呢？这正是啊，说明释迦牟尼佛最初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回归到华藏世界去，听卢舍那佛呀所说心地菩萨戒品。那么听完之后又回归到娑婆世界来，所以下边就是讲东方来入天王宫中之时。所以这个时呢，就是指这个时候叫做东方来入天王宫中之时，那么所以就叫做尔时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呢，时间它没有一定的说法可以支撑，因为这个时间的长短啊，都是随唯心所限的。所以在《法华经》中啊，佛那么一坐就有十小觉这么多的时间。你就好像虚云老和尚吧，他打了一坐，他说我坐一坐吧，就是半个月的时间。那么有人来问他，有这个朋友来呀、访问他，他说你看我刚刚坐好，那么你就来了，我刚才煮的这个羊鱼啊，我们可以大家来吃。可是把那个羊鱼啊，那个锅盖一打开已经发毛了。那么这个时间他计算这个时间呢，是哪一天我刚刚煮好善意，我就静坐一会儿。可是呢这个时间一算呢，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他还认为啊，我刚刚在这里坐下来。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唯心所限。《法华经》上佛那么坐了一坐，就是有十小觉。那么这个虚义有讲啊，洞中方其实世上是几千里，可见这个时间呢没有一定的长短啊。也好像我们中国的时间同外国的时间，天上一人间，它这个时间是各个不同。所以这个佛经呢，它就
不能够以任何一个时间而为标准，因此这个佛经之中啊就取了这个尔时。那么究竟这个尔时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佛说法的时间，大众听法的时间，就是说法听法音乐成熟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时至道起鸡叫响头说听音乐成熟之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尔时了。所以叫做尔时。释迦牟尼佛穷出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日提王宫中说摩诃华经已。那么这一段文呢，这正是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往还指向，就是往到华藏世界去，还就是还归娑婆世界来，就说明这一种的相状。这个释迦牟尼，这个释迦两个字呢是佛的姓，这是属于翻译，翻译到我们中国呢叫做这个能人，这是佛的姓啊。那为什么翻译叫做能人呢？这个人就是忍辱的意思。那么佛呢他能够忍辱这个善恶诸法，就如同啊有人来赞叹佛，佛也不会欢喜，假使有人来毁谤佛呢，佛也不会愤怒。因为什么呢？佛呀他已经证得这个无我的真如，那么这个无我的道理呢他究竟彻底的明白了，所以赞叹也不是赞叹我，毁谤也不是毁谤我，因为根本就没有个我可担。所以佛忍赞不喜，忍谤不嗔。那么这正是表佛的这一种恭恒。当然因为这呢这个佛就这个祖先呢，在这个上代以来，佛的祖先呢他抓这个太子，后来他又离开这个父王呀，另外建立一个国家，他就在这个国家之中呀，以这个人道爱民，以人道来治国，所以这种答复啊很远都可以听得到。那么他的父王听到之后啊就赞叹了，说是我之能人，那么就以这个能人良能人的意义啊就成为他的这个种族，成为他的姓氏。那么就是按这个事项这一方面啊来解释。因为这呢因为这个人他是属于智，佛能够以这个智慧啊可以内证己念之理，可以穷尽诸法之缘，所以这个印证人可呢就叫做能人。这是按照这个道理方面来解释这个释迦两个字。那么在这个古代啊名为这个具坛呢，又名为脚坛米呀、啊、又名为杆子具仪等，那么这个释迦的种族呢是他这个分子的后代，又呢反为这个能儒，儒者呢就是文雅的意义，所以称释迦牟尼佛呢也称为释迦文，也就是文雅端庄的意义。